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器工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 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作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八月份获知91名法轮功学员遭冤判，坚持信仰，沈阳王朝东曾被劳教2年，判刑4年，被迫害患癌症，辽宁七旬于寿荣被勒索退还低保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8月获知有91位法轮功学员被法院非法判刑，分布于中国大陆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3个城市，他们被非法关押在中共的监狱，遭受着各种酷刑折磨。辽宁省沈阳市26岁男性法轮功学员宋宇岑因与人分享走出忧郁症的秘诀，被法院枉判5年半。2021年8月15日由沈阳市新入监监狱被转到大连市监狱，到大连市监狱仅10天，宋宇岑就被打得头破血流，头上有很多大包，后脑有一个大黑包，左耳后有一条伤口，伤口下面全是血印。八月份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最严重地区依次为吉林省25人、黑龙江12人、辽宁省12人、山东省10人、河北省9人，这包括22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冤判，年龄最长者88岁，其中80岁以上3人、70至80岁10人、65至70岁9人。另外这期间中共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勒索罚金34万6千元。据明慧网报道，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王朝东因为坚持信仰，并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00年7月被中共非法劳教2年，曾被非法关押在沈阳驻京办事处、沈阳市龙山教养院、沈阳市沈新教养院、沈阳市张氏教养院，遭受酷刑折磨。2008年王朝东又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在本溪监狱遭受迫害，他的妻子岳母一家也被中共株连迫害。王朝东今年56岁，沈阳市人。王朝东的母亲身体不好，西医中医都看了也不行，最后到气功中看一看也不行。在给母亲治病期间，王朝东一直陪伴母亲，他的母亲接触到法轮功后身体彻底变好，王朝东也于1996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王朝东于1988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金杯汽车转向器厂，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王朝东认为个人有钱就有一切，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后来他的身体坏了，整天头昏脑胀的。修炼后王朝东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了， 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久，困扰他的腰椎间盘突出的病、脂肪肝病一扫而光，身体从来没有的轻松。在家里，他自己尽量将家里的责任都担当起来。在单位，王朝东主动将虚报的医药费退了回去，在单位最脏苦的下了车间任劳任怨。然而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朝东经过理性的思考，认为法轮功不像舆论宣传那样。2000年7月他写了一份修大法而受益的心得，邮寄给江泽民，结果沈阳市和平分局警察到王朝东单位找他，要对他进行处理。后来单位竟以这借口将王朝东无理开除了。王朝东将自身修炼法轮大法的经过写了一份材料，准备交到北京信访办，告诉中国政府法轮大法好。在北京，王朝东被拦截到沈阳驻京办事处，后来王朝东被非法劳教2年，期间王朝东受到体罚、不让睡觉、超时、有毒劳役等虐待。2008年5月，王朝东又被警察绑架到某宾馆，对他非法审讯，折磨3天后，被非法关押到沈河区看守所，后被沈阳市沈河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劫持入本溪监狱遭受迫害。在监狱里，王朝东被警察指使犯人连续殴打，满口牙被打松，鼻口流血，嗓子嘶哑，说不出话来。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72岁法轮功学员于寿荣老太太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劳教、判刑迫害，在看守所监狱关押达10年以上，被迫害出癌症，2020年12月13日保外就医，日前被勒索退还4年低保金。抚顺东洲区万新街道万顺社区负责低保的工作人员找到于寿荣亲属，要求于寿荣返还4年冤狱期间已经领取的低保金，说这是省纪检委查低保户下的令，如果钱不交上来就把社区书记拿下。2019年6月，于寿荣老人在抚顺市第一中学北门附近向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时，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家中被翻得一片狼藉，地板也被起开，老人的1000多元钱被抢。于寿荣被非法关押到抚顺市南沟看守所，遭警察检察院构陷，2019年6月25日被望花区法院枉判3年，并勒索罚金10000元。2020年12月13日，于寿荣从看守所办理保外就医，后在抚顺市肿瘤医院查出癌症，已经不能手术了，只能化疗。15天化疗等用了近40000元，最后医院说化疗也没用了，让出院回去吧。于寿荣保外就医回家期间，望花法院、社区、街道、派出所、国保等人明里暗里还时常监控关注这个癌症末期的老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乌克兰法会期间红发，民众声援反迫害；美国华盛顿州铁路日节游行，法轮功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8月21日至24日， 法轮功学员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大法心得交流会，期间法轮功学员在基辅市中心主干道、总统府附近的马林斯基公园等地举行了红法反迫害活动。那几日正值乌克兰30周年独立纪念日，很多市民和游客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8月22日晚上，乌克兰法轮功学员举行了烛光悼念活动，缅怀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并向民众派发法轮功真相报纸和传单，向人们讲述法轮功在中国遭到的惨烈迫害。许多明白真相的世人在结束中共的征签表上签名，谴责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2021年8月28、29日，美国华盛顿州斯诺阔米市举行了年度节庆活动“铁路日节”，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节日游行和摊位展示，受到民众欢迎和喜爱。游行开始前，该市市长麦特拉森和华州国王县议员凯西·兰巴特女士来到法轮功游行队伍前，与学员们合影留念。市长麦特拉森先生在2007年和今年7月两度向法轮大法颁发褒奖。法轮功队伍进入游行路线，人群中纷纷表示：“太美了，谢谢你们的光临，你们的花车最棒了。”学员在花车上示范动功和进功，腰鼓队的学员们随着法轮大法好和喜庆的音乐表演中国传统的腰鼓与大鼓，人们为法轮功的队伍热烈鼓掌。游行结束后，人们在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前驻足，了解法轮功学员的修炼以及中国正在发生的迫害。许多人签署了呼吁中共结束活摘器官的请愿书。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297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运动式疫苗将防疫带向何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0日。最近，中国大陆各地方政府公开要求民众注射疫苗，应打尽打，一场运动式疫苗在各地出现。有的对地方官员施加预撤职的高压，就是说预备被撤职。如果疫苗不能清零，达到 100% 注射，那么预撤职就变成真失业了，地方官员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顾百姓的死活，一定要百姓注射，并且声称完不成任务就别来上班，拿辞职书来见。湖北鄂州疫情指挥部公告，无故不接种疫苗者纳入个人诚信记录。河南正阳县发通告，中小学生开学报名要查验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六人的疫苗接种证明，否则不准孩子上学。沈阳一个学校鼓励学生举报周围没有打疫苗的人，每个学生被要求举报两人。广西崇左市大兴县桃城镇政府宣称，中央已将接种疫苗上升为每一位公民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了，符合接种条件的一人不打就株连全家，扣除各项补助补贴。网络上盛传的一个视频显示，有人因为小时候打疫苗致残，从此以后不敢再打任何疫苗，这次不打中共病毒疫苗却被村干部威胁取消低保。内蒙古包头的交通警察到高速收费站给过路的强行打疫苗，地方组织进村排查，还要排查亲属登记。四川巴中市平昌县一农民说，当地共产党官员和警察像疯了一样威胁他，直接下令镇派出所、治安联防来了几十人，将他打翻在地，强制注射疫苗。河北省馆陶县人民医院的微信群显示，医院被禁止出具任何涉疫苗负面问题的诊断报告。 就是说无论有没有禁忌症都要被强制注射。世界上多个国家频频爆出大量因注射疫苗导致死亡及各种病症的记录。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截至6月4日共有超过32万份关于接种疫苗后的不良报告，包括死亡、心脏病发作、心肌炎、残疾、流产、严重过敏反应、贝尔麻痹、血小板减少等症状。然而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在最近的一个月里，乐山、张家港、江阴、广东梅州、河北石家庄等地出现十多起接种疫苗后死亡或重伤的投诉，但中共官方对相关的资讯实施封锁。目前在中国共打了19亿剂次备受争议的国产疫苗，居然没有一例出现副作用，这不是很匪夷所思吗？另外，对疫苗的实际防护作用，中共也不如实报道。中共国生产的疫苗被外界广泛质疑，在南京、扬州等地出现的新一波疫情中，绝大多数感染者都是打过两次中共疫苗，其中还出现了重症和危症患者。8月21号，上海官方报道出现5例本土中共病毒肺炎确诊病例，这5例确诊人员均已全程接种疫苗。老百姓越来越质疑疫苗的有效性，尤其是一些学校在开学前强迫孩子打疫苗，引起家长们的反感。有家长说，如果我孩子因为打疫苗出了问题，我绝不会罢休的。据 BBC 的报道，印尼在今年6月死于中共病毒的26名医生中，至少有10人接种了中共提供的科兴疫苗，而且都接种了两剂。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中共的疫苗无论在防护还是降低重症和死亡率方面都无法证实其有效。即便是发达国家也因为变异病毒感染病例不断上升，而令科学家、政府都对疫苗的效果感到困惑。而中共强制打疫苗，既不是为了百姓健康，也不是为了群体免疫达到一定程度后开放边境，纯粹是为了完成上级任务。因为打了疫苗染疫，那就不是领导责任，而是疫苗的责任。中共采用极端甚至暴力手段强制注射疫苗，这让人想起了几十年前的大跃进。一亩土地正常产量为几百斤，再多也不过七八百斤，然而中共搞大跃进运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中共层层传达，要求弄一颗高产卫星，农民有疑问，然而村干部响应党的号召，最后把十亩地的麦子堆到一亩地里，堆出了高产粮。1958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五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的新闻。紧接着，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一大队平均亩产 3530.75 斤的消息，以及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斤。大跃进造成的结果已经是众所周知了。在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中，根据保守统计，至少饿死3000多万人。连刘少奇也说，这最主要是人祸，而不是天灾。如今，疫苗乱象如同大跃进灾难的升级版，在来势汹汹的变异病毒面前，将中国民众推向了更危险的境地。自中共当政70多年来，灌输无神论思想，战天斗地，声称人定胜天，但是无论是武汉疫情，还是郑州水灾，还是这两年不断发生的天灾人祸，都让人感到在灾难面前人是多么渺小，人定胜天的口号又是多么荒诞无稽。其实中国古代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人只有敬天信神才能得到神的保护。据明慧网报道，在过去将近两年的疫情期间，有许多染疫者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后，神奇地恢复了健康。不仅仅在中国，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关案例记录。因为这些染疫的人知道了本次武汉肺炎是针对共产党而来，所以远离中共，返回传统，找回正道是防疫真正有效的方法。然而这些都是中共害怕让人们知道的，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 要了解更多的真相，可以走出家门，找到您身边的法轮大法弟子，他们会告诉您更多的自救良方。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祝平安的文章《运动式疫苗将防疫带向何方》。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一欧游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
屈原被称为史上第一位爱国诗人，他对真理清白的追求流传千古，后人评价他的志节可与日月争光。数千年后，熊辉峰诞生在屈原的故乡湖北秭归。他不写离骚，不在朝为官，而是一位科学家。但是他与屈原同样的坚毅不屈，刚直不阿。方正的面孔，坚毅的眼神，浓眉厚唇。照片上的熊辉峰，相较于笑容腼腆的妻子，看起来就像个不苟言笑、举止端方的读书人。熊辉峰和他的妻子刘元杰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熊辉峰出生在1938年，是家中幼子，上头还有6个哥哥姐姐。虽然年纪最小，熊辉峰却一点儿也不娇生惯养，反而从小读书就刻苦认真。考大学时，他不仅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还是以当年湖北省高考状元的身份考上的。他的妻子刘元杰更是个了不起的神童，高中时连跳2级，直接被学校保送到北京理工大学读书，两人于是成了学姐学弟。1960年代， 熊辉峰和刘元杰大学毕业，那时刚好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初期，所以两名高材生双双被分配到了航天部8358研究所工作。熊辉峰的专业是激光雷达，他进了研究所后谨守本分，兢兢业业，可说是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研究之中。然而他才进研究所没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红卫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承传千百年的文物古迹被大肆摧毁，师长父母遭到学生和子女的残忍的批斗，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荡然无存。熊辉峰的父亲是中共的老干部了，他曾经担任过县长，最终却被造反派给活生生的打死。熊辉峰的母亲也因此得了疯病，熊辉峰艰难地熬过了这场十年浩劫。1980年到1990年代，熊辉峰作为交流学者被外派到瑞士和美国等地，旅居国外工作近十年。依照当时瑞士移民局的规定，以熊辉峰的身份是完全可以申请永久居留的，因为专业素质过硬，他的瑞士同行也积极劝说他，想让他留下来。然而熊辉峰拒绝了瑞士提供的优越工作和生活待遇，身在海外，他心中仍然记挂着祖国航天事业的建设，最终没有答应。在他和海外专家的合影中，粗眉大眼的外国专家们笑容灿烂，熊辉峰则穿着一件靛蓝色的衬衫，领子平整，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了最上层。正当盛年的他，瞳孔黑白分明，嘴角噙着一点含蓄的微笑，脸上没有意气风发，只有满身正气。尽管经历了文革的苦难，熊辉峰活得仍像个彬彬君子。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赞叹于他的才华之外，更敬服于他的人品，都评价他善良、朴实、刚直不阿。1985年，熊辉峰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993年，他获得了光华科技基金奖。从这些难得的奖项，可以得知熊辉峰的专业以及他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熊辉峰声名显赫，他的妻子刘元杰也同样的出色。刘元杰在飞航导弹领域大放光彩，多次获得航天部的二等功、三等功等殊荣，在航天部及研究所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在这些荣誉和声誉的背后，是熊辉峰夫妇废寝忘食的工作，他们逐渐地失去了健康，一些慢性病找上了门。1995年年底，熊辉峰出差到了外地，他偶然得到了一本书《转法轮》。那时正是法轮大法在中国各地红传的年代，公园里、广场上处处可以见到练功的人群。作为一名严谨的科技工作者，熊辉峰以理性分析的态度不断研究验证，不断寻求进步和真理，这样的态度贯穿在他的生活之中。而当他读完《转法轮》后，他深深地被书中的内涵所震撼折服，他感叹道，这才是真正的科学。他兴奋地告诉全家，我要修炼法轮功了。受到丈夫的影响，刘元杰也开始阅读法轮功书籍。同样的，这位尖端的导弹专家也被书中呈现的高深法理给打动了，她和丈夫一起开始了他们的佛法修炼之路。 当时夫妻俩因为长年累月的科研工作，都患有各种不同的慢性病。刘元杰更是有严重的心脏病，身边总是备着速效救心丸。因为心脏病，他常常全身有气无力，不能承担任何体力劳动，甚至周遭嘈杂的噪音都会让他心率加快。家里洗衣做饭的家务活都得丈夫和孩子们来做。刘元杰因此常常唉声叹气，觉得自己是家人的累赘。可是就在他修炼法轮功后不久，他的心脏病就不知不觉地全好了，他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了。刘元杰于是主动承接下了全部的家务活，病好后他还可以徒步行走10公里去一个大型的公园。从他那矫健的步伐完全看不出他之前是一位严重的心脏病患者。同一时间，熊辉峰也发现自己的慢性病不药而愈了。夫妻俩惊叹于自己修炼后身心的变化，开始积极参与练功弘法活动。熊辉峰一次就拿出10000元钱购买法轮功书籍，免费赠送给有缘人，休息日也参加法轮功的弘法活动。那时在8358研究所有800人左右的员工，这群高知识分子里呢，像熊辉峰夫妻俩一样公开修炼法轮功的有差不多80人，近1/10。然而1999年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熊辉峰和刘元杰那时已经60多岁了，两人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国家项目，在专业领域里受人尊敬。熊辉峰或许没有预料到夫妻二人会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最后却被卸磨杀驴，晚景凄凉。2000年，熊辉峰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3年。被非法劳教的期间，派出所的警察不断地骚扰熊辉峰全家，甚至直接将妻子刘元杰和他们的儿子绑到了所谓的洗脑班，逼迫二人放弃信仰，放弃修炼。从未遭遇过这种蛮横与残暴的场面，过度惊吓的刘元杰，他好了多年的心脏病突然复发，被绑架到洗脑班的刘元杰整个人倒在地上，警察这才不得不把他送回家，但他的儿子则被关进洗脑班，强迫洗脑迫害1个月后才被释放。在熊辉峰被非法劳教后的某一天，家人在整理他的书柜时意外地发现了25封感谢信，寄信人来自河南省和湖北省，这些人都是受到熊辉峰资助的贫困儿童。除此之外，还有20多份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颁发的捐赠卡。家人这才知道，从1995年起，熊辉峰就开始捐款，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完成小学学业，至少有22个孩子受到过熊老的资助。熊辉峰的家人们感到很惊讶，因为熊辉峰从没有和别人提起过这件事，他们一封信一封信慢慢地读着。有孩子说，我马上就要上6年级了，要不是您的资助，我现在不知流浪在哪儿，将来是一个文盲，是社会的一个包袱，现在是您给了我新的人生。也有孩子说，当老师把您寄过来的钱交到我手里，说是熊叔叔帮助我上学的学费，我激动地哭了。许多孩子都称呼熊辉峰恩人， 他们最朴实真挚的感谢流露在文字间。就像其中一名学生写的：熊叔叔，我也不会说什么话，我只能在心底里默默地说一声，熊叔叔，您真是个好人，愿好人一生平安。然而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心中的大好人熊叔叔此刻正在劳教所内，因不放弃修炼而遭受用竹签深深扎入手指的酷刑。在劳教所被关押迫害了3年后，回到家的熊回峰受到的打压仍然持续。从他被劳教开始，研究所只发给少量的生活费，政府特殊津贴从此停发，正常的按级别涨工资也被取消，以至于熊辉峰的退休金比同等级别人员少了1000元左右。熊辉峰曾经担任航天部8358研究所的副所长，也是中国宇航学会的理事，为航天事业兢兢业业奉献了40年，可以说是德高望重。他的同事们听到了这些消息后非常气愤，他们亲眼见证了熊辉峰的贡献以及他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对于政府如此打压迫害功臣，他们感到愤愤不平。2014年8月26号上午，熊老先生听见有人在叫门，似乎是熟人的口吻，没想到一打开门，一群便衣警察就一拥而入。他们没有搜捕令，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把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绑到了看守所。人绑走后，剩下的警察还得翻箱倒柜，他们抢走了笔记本计算机、打印机、法轮功相关书籍，还有现金等大量私人物品。隔了几天，警察才送来物品清单让家属签字，然后又把清单拿走了。警察究竟抄走了多少私人物品，熊辉峰的家人根本无法确认。听到绑人抄家的动静的邻居们悄悄探出头，他们议论着警察们的行径，这帮人就像土匪一样，放着贪官污吏流氓恶棍不管，这么好的人却没完没了地跟人家过不去，不就是练了法轮功吗？哎，这都第3次了，这帮人真缺德。街坊邻里都为熊辉峰家的遭遇抱不平。2个月后，南开检察院向南开法院提起公诉。等待审判的期间，已经76岁的熊辉峰老先生就被关在监狱里。老伴无缘无故再次被关押的事实击溃了刘元杰的身心，他的身体日渐消瘦，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夜晚刘元杰无法入睡，他时常惊恐万状地对儿女说，外面警察又来了，他们又要把你爸爸抓走了。每天夜里，刘元杰的儿子都要等母亲熟睡了自己才能去休息，而刘元杰的女儿则为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辞职在家，已经很久不能出去工作了。同时他们发现研究所突然停发了熊老的全部退休金，中共试图截断他们的家庭经济来让他们屈服。熊辉峰被关押后，人们常常看见居民楼里刘元杰伫立在窗前衰老瘦弱的身影，他望着远方，目光呆滞，仿佛在等待着家人的归来。那时路过的陌生人大概无法想象，这名瘦弱的老人曾经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才女，而熟悉的人看见刘元杰的样子也只能唉声叹气。熊辉峰的邻居们心中愤慨，善良的他们默默地帮助刘元杰一家人渡过难关。 刘元杰最终没能等到丈夫熊辉峰回家的那一天。2015年新年刚过，他就在3月3号那一天含冤离世。刘元杰去世的隔天，他的儿女在看守所、派出所、法院之间跑了整整一天，希望能让爸爸回家见妈妈最后一面。然而在各个单位互相推诿之下，熊辉峰最终也没能回家见老伴最后一面。相伴数十年的夫妻俩从此天人永隔。在熊辉峰既未被判刑却被非法关押一年后，2015年8月14号，南开法院才终于要进行庭审了。法庭上，77岁的熊辉峰精神矍铄，讲究事实的他义正辞严地说，没有任何一个法律规定法轮功是邪教。他坚持人民拥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所以他依照自己的信仰修炼法轮功，在法律上一直都是无罪的。当时熊辉峰的眼睛和年轻时一样黑白分明，炯炯有神，他无畏地望向法庭上审判他的人员，坚定地为自己、为法轮功辩护。熊辉峰和律师铿锵有力地辩护，公诉人和法官无言以对，如同一场闹剧，这次非法庭审最后不了了之。第二次庭审是在2015年11月25号进行，但是法院在开庭前一天才通知律师，这导致律师联系不到家属。开庭时，熊辉峰的家人都没有到场。更荒唐的是，这次的庭审十几分钟就匆匆收场了。2周后，熊辉峰收到了送交他本人的判决书，他被冤判了7年半重刑，熊辉峰当即提交了上诉书。熊辉峰的家人为他聘请了北京的律师做二审辩护。这位律师和熊辉峰交谈后不禁感叹，与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人交流真是一种享受。二审辩护过程中，这名律师条理分明，有根有据。他先是点出现有法律遭到滥用和错用的问题，已经违背了宪法对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保障，更提出执法人员在侦查和取证的过程中违法，事实不清。他说，熊辉峰与人为善，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他不但没有危害社会、破坏法律实施的主观意图，更没有实施过危害社会、破坏法律的行为。最后律师更点名道，熊辉峰现已78岁，可能是中国大陆境内最大年龄的法轮功在押被告人，重判7年半，不知经办此案的检察官和法官会不会因此而青史留名。然而2016年3月9号，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在没有开庭审理、没有通知律师和家属的情况下，直接下达了刑事裁定书，他们驳回了熊辉峰的上诉，维持7年半的判决。判决20天后，熊辉峰的家人才收到二审裁定书，直到判决结果，而那时熊辉峰早已被送到了监狱。屈原在《楚辞·渔父》中曾经这么说道，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而在狱中的熊辉峰则说道，我身上是清白的、干净的、透明的，任何污水都沾不上。已是耄耋之年的熊辉峰，即使遭受诬陷、身卧牢笼，依然信念笃定，他不接受对他的非法冤判， 他以坚持申诉的行动向世界发出清白的声明。2016年，在狱中，他仍然向天津高等法院递交申诉信，表明自己将继续上诉。听众朋友，即使不受当时人们的理解，历史早已还给屈原清白的名声，而在航天领域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熊辉峰，相信他的冤屈也自有被洗刷的一日。他与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说的是一位癌症晚期在医院等死的病人是怎么起死回生的。2019年的时候，黑龙江省农村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去参加四表哥女儿的婚礼，这时候的表哥已经是胃癌晚期，家里的亲戚们都瞒着他，背地里偷偷掉眼泪。四哥看上去很瘦，四嫂也很憔悴。婚礼那天，两个人忙里忙外地招呼客人。这位法轮功学员，也就是四哥的这位表妹，吃完饭还要急着赶车，有300里的路，就这样也没跟四哥说上话，带着遗憾离开了。几个月后的秋天，四哥住进了哈尔滨市第四医院。表妹知道后，就想着一定要去看看，要把能救命的九字真言告诉四哥。二哥把表妹领到了医院住院处，给他看四哥胃里的胃镜视频，那东西就像是一堆烂木耳。大夫不让他吃东西，只让喝一点点粥，怕穿孔。四哥家的两个妹妹、二哥、四嫂都背着他哭，四嫂更是痛苦，在四哥面前还得装没事的样子。二哥绝望又无奈地说，人完了，医院不收，他自己不知道，又不能说出院，怕他疑心，怎么不给他治了呢？现在肝上又长了个脓包，大夫说得往出抽脓，大夫告诉你四哥说肝上长个疖子得抽脓。四哥的样子和以前大不一样，躺在床上瘦瘦的，脸色很黄，说话声音很小。表妹和四哥聊家常，很自然地说到表妹以前身上都有哪些病，练法轮功现在都好了，讲了自己因为练法轮功被关进劳教所，在里边受到的迫害，揭露了天安门自焚骗局，讲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还有为什么要做三退，也就是要退出中共的党团队。
四哥听得很认真，听明白了，愉快地做了三退。表妹又嘱咐他要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郑重地答应了，还乐呵呵地说，你给我指点迷津来了。大约十天后，四嫂打来电话说，妹子啊，你四哥好多了，出院了，一顿饭能吃两三碗粥，能溜达了，你四哥谢谢你。这位学员听了很激动，和四嫂又聊了几句，听得出来四嫂也特别高兴。第三次去哈尔滨时，天已经转凉，表妹给四哥带去了法轮功师傅的讲课录音和练功音乐，还带了一个便携式多功能视频机，里面装的都是讲述法轮功真相的视频。这时的四哥和住院时的四哥判若两人，精神状态好，说话声音洪亮。四哥说，念法轮大法好真灵，他明白是大法师父救了他。二哥来了，哥俩非要请表妹去饭店吃饭，很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将死之人明白真相后得到大法的救度，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表达自己对大法的那种感恩的心。半个月左右，四哥打来电话说，妹妹啊，那咋整？你没教我功啊。这是一个生命明白了真相后的急盼和发自内心的喜悦。四哥不仅明白了法轮功真相，还开始练法轮功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